听一点冷历史，长一些谈资。各位好，我是施展。今天这期节目呀，我要给您讲两个小故事，然后呢，希望您和我一块儿去感受，以这两个小故事为线索，能够带给您什么样的启发。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您所获得的这个启发呀，它会给您指向一个什么答案。然后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我们在脑子当中形成的这个答案，它到底是不是准确的，它是不是正确的啊，符合事实的。什么故事呢？我先给大家讲第一个。那是1797年啊，在法国巴黎有这么一个人叫加内林，他呢就乘坐飞行器飞到了1000米的高空。人类飞到1000米啊，这事儿放在过去来讲这太难了，今天当然很简单了，你坐飞机也好啊，或者你吹牛上去也好啊，什么都行。就总而言之吧，今天的人们要做到这一点呢没有那么难，但是在当年这并不容易。而且更不容易的是什么呢？这个叫做加内林的人呢，在这1000米的高空，他背着一伞包他就跳下来了。啊，什么伞包呢？就是降落伞那伞包。这降落伞呢就在他下降的过程当中打开，然后帮助跳伞的这个人获得了更多的空气的阻力，这就让这个1000米高空跳下来的人他平安着陆了，他没摔死。这是人类历史上真真正正的从飞行器上往下跳伞啊，这是第一回。这事儿呢是发生在1797年。各位啊，1797年距离1800年还有3年的时间。这是第一个小故事。第二个小故事是什么呢？1917年，就是100多年以后，说这正是一战期间啊，两国交战，有一个法国的飞行员和一个德国的飞行员，他们两个呢在空中飞机对战啊，展开空战。结果这个法国的这飞行员呢打枪打得特别准，技术也好，就把这德国这飞机就打坏了。这飞机呢迫降，迫降这飞行员如果跟着这飞机一起落下来，那肯定就是死了。所以这飞行员呢他就跳离了飞机。当然这是高空啊，对吧？你不能落地了你再跳啊，或者说落地剩个20-30米你再跳，那不是那么回事儿，又不是拍电影呢，还不是漫画，是不是？七龙珠啊，速度与激情啊，都不是。他就必须得在高空就往下跳。而且你怎么知道这飞机是先爆炸还是先落地啊？对不对？你在飞机上那下降速度非常快，这个瞬息万变的事情。那么这飞行员呢就跳伞了。跳伞之后，这法国飞行员呢就非常惊讶地看到了一个场景，说这德国飞行员啊，他这伞降落伞是怎么打开的呢？说是啊，在他的身后呢先是扬起了一根白色的带子，然后这个白色的带子呢就啪的一下打开了，变成了一朵圆圆的伞花。紧接着这个飞行员呢就开始慢悠悠慢悠悠的在天空当中飘荡。当然他在这天空荡肯定都有人拿枪打他呀，无论是这法国飞行员也好啊，还是其他的那些交战的参战者们也都拿枪去打。这德国飞行员跳伞的这个挨了好几枪，但是他顺利的从天上落到了地面，并没有摔死，并且呢这几枪也都没打到要害，他也就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用降落伞从飞机上应急逃生的人。那么当我们把这两个故事做一个对比，一个是1797年，第一个从飞行器上往下跳跳伞成功的人，一个呢是100多年以后的1917年，一个从飞机上跳伞成功的人。那么这两个人中间隔了100多年，你会不会有这么一种感觉？哦，这两个数据告诉给我们说，降落伞这种东西是中间经历了100多年才趋于成熟，直到1917年的时候它才能够运用到实际当中。您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对吧？是不是可以这样联想？哎，我是有的。当我看到这个线索，当我看到这两条资料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哦，这降落伞是100多年才发展成熟的。但实际上呢并不是，并不是。其实在1917年以前，降落伞的设计包括这个伞的 背带方式、伞包，还有呢用固定的伞绳开伞的这种技术都已经能够付诸于使用了，但是没有人用。为什么呢？为什么没有人用呢？100多年以前就有人在飞行器上跳下来过了，那怎么到100多年以后这降落伞的技术更加的成熟了，还没有人能够在飞机上往下跳呢？你打仗的时候这是很危险的呀，这是为什么呢？这里面原因啊其实是挺复杂的。首先第一点，飞机1903年才试飞成功啊，世界上第一架飞机，到1917年这才过去了15年的时间。尽管在1914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双方呢有空军已经开始对战了，但是很多飞行员面对飞机这种新鲜玩意儿呢，他仍然有许多迷信在里边啊，或者说呢因为经验的欠缺，所有人都没有这个经验，他有很多的想象和担忧在里边。那么他们担心的是什么呢？担心的就是这个降落伞在展开的时候，你因为飞机飞得非常的快，很有可能在飞机走的时候带过去的那股风就能把降落伞卷到里边去，或者是呢这降落伞的绳或者它这个伞身会被飞机的尾巴挂住，这样就很不安全。那还有种种当年关于降落伞的种种传闻在飞行员当中流行的非常非常的广泛。所以尽管呢降落伞的技术基本技术啊已经可以实用了，但是在飞行员当中进行推广是非常难的。就飞行员呢尽管知道有危险，但是都不使用这东西。您看我前面说过，1917年一法国飞行员看到一德国飞行员跳伞，他觉得非常惊讶。要知道1918年11月的时候一战就结束了，一战末尾的时候你飞行员看着有人跳伞你惊讶啥呀？这就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呢当时协约国飞行员可能很少使用降落伞。我甚至看过这个资料啊，就提过这么一种数据，说尽管在一战的时候空战已经打得非常的激烈了，飞机的损失也非常的惨重，但是没有一名协约国的飞行员曾经装备并且使用过降落伞。也就是说协约国的飞行员他不用这东西，难怪他们看德国飞行员跳伞他们感觉到非常的惊讶。但是啊，在这个一战结束之后，像法国飞行员的这种经验呢这种经历他就回来就给别人讲啊，人们也才意识到原来降落伞是这么有用的，就开始对降落伞进行更加精细的科学研究。而随着数据的不断的精准，实验的更多的成功，人们对降落伞的这种未知渐渐的消除了，对降落伞的性能呢也更加的熟悉了。接下来美国空军就开始提出了一个硬性要求，说飞行员必须携带降落伞飞行。从此以后降落伞才慢慢的陆续成为了各国飞行员必不可缺少的一种个人的装备。时至今日啊，这降落伞已经非常的成熟了，不只是军用，民间啊，好多体育项目竞技型的也都有降落伞的家族成员在工作着啊。我呢就有幸考取了滑翔伞飞行员的认证。那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在天空当中飞行呢那是很舒适的，尽管有一些紧张，但是很快的那个伞的稳定会把你的这种紧张呢逐渐转化成一种兴奋，会上瘾，是非常向往在天空当中飞行的那个感觉。哎呀，说起来我得有一年多没有旅行过了啊，十分的向往，十分的期待。那么我们再说回这个人类在飞伞的这件事情上的一些努力。我们前面提到1797年的时候第一个从飞行器上跳伞下来的那位内加林，其实他那时候那个飞行伞啊就很不舒适。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伞啊伞面上没有孔，就是他兜的这个风兜的太多了，所以他不稳定，那个伞晃得非常非常的厉害。最终呢导致虽然这加内林他是没摔死，可是在天空中给晃得够呛，下来吐了老长老长时间了。这是降落伞。其实在这之前呢人类也有很多的尝试，只不过没有那么高，1000米那太高了，从这个十几米几十米要是下来的话还是有先例的。你比如说在史记当中就有这么一个故事，就讲啊， 在公元前2250年左右的时候呢，舜的父亲当时很偏爱自己的小老婆所生的孩子，就想把舜弄死，就想让自己小老婆生的这孩子继承家业。所以有一回呢，他就坏这个舜，就让他上那个挺高挺高的那个谷仓上面去工作。结果舜呢就去了，去了之后这人就在底下把火就给点着了，放火想烧死舜。你想啊，一个谷仓过去也没有什么钢筋水泥，你这东西一旦着了，你想下来没法下呀，底下都是火呀。但是舜呢就用两个斗笠做缓冲，就从这个谷仓上跳下来没死了啊。这个呢是已知的人类应用降落伞原理进行减速下降逃生的一个比较早的，或者说可以说是最早的这么一个文字记载了。但这事儿呢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呢？这东西不好说啊。我觉得好像如果这斗笠够大的话啊，可能也许吧，是吧？但是呢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更靠谱一些的说法，说在元朝，说有这么一次皇宫的庆典，皇上非常高兴啊，就是请了很多艺人来表演节目。这其中呢就有这么一个杂技艺人就打了一把很大的大伞，然后从高墙上往下跳。当然这个伞得打开，然后伞打开了，你想有空气的阻力啊，这个艺人在往下跳的时候呢就跳得相对从容，而且飘飘忽忽的这就下来了。既安全落地，可能看起来的也比较的优雅。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个更有可能性。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这是事先有准备有设计的一个表演，艺人可以是身体很轻，而且这伞呢也可以做得很大。还有一点呢，就是他提前可以做设计，他可以去计算，就是他从多高的地方跳下来，在什么样的气候环境下跳下来他会更安全，这个都可以提前做实验做调整的。所以相对比起来呢，我觉得这个更靠谱，它更有可能呢是一件真事儿。那么回到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其实最开始我说请您跟我一起做一些设想，我们再来看看自己脑子当中所建立的这些联想是不是符合现实的。我在读历史资料的时候呢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啊，这个资料上言之凿凿，也不是说作者故意骗你，有的时候作者呢是为了凸显一个什么意义，有的时候呢作者是自己也被忽悠了但他真的相信啊，有的时候呢是他不相信可是就得凑字数吧，是吧？有人这么说了他就这么写了，也不是一个特别严肃的作品。总而言之，书上写的不一定都是真的，有很多时候呢既得配合实际的可能性一些逻辑推理，同时呢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些考古的实物来印证，这才能够说得准。但回头话来说，甭说是那个年代的大伞能够帮助人们减缓下降时候的这种压力，即使是今天我们对于力学啊对于降落伞的研究啊使用啊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种程度，仍然会有很多人由于种种原因在操作降落伞或者我更熟悉的滑翔伞的时候呢会出一些意外。这个人毕竟不是全时冷静的理性的这么一种生物。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先和各位讲到这儿吧。节目最后仍然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施展的两个精品节目序列。一个呢是施展的会员节目啊，叫施展冷历史。您是喜马拉雅的大会员呢就可以畅听。您也可以单独去购买这个专辑，原定是129块钱300期，现在已经做到了500期，未来还会继续做，也就是说这个价格还是那个，您获得的也就更多了，加量不加价啊。想得到它的方式也很简单，现在您正在听节目的状态下呢点亮屏幕，然后点我的头像，点进去之后您就能看到所有的专辑了。您看到有这么一个带 VIP 角标的啊，叫施展冷历史，点进去这就是我向您介绍的这个专辑。另外一个呢是喜米团的专属内容，加入喜米团才能听得到，我们讲的是大间谍的故事啊。解放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许多间谍也许不为人知，但是他们做了很多很多让人惊讶的事情。我在喜米团的专属内容里面呢最近一段时间在讲着这方面的内容，感兴趣的朋友点亮屏幕， 然后点我的头像，在我的头像下方呢有一个洗米字样，点进去按系统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我在洗米团等你。